我是个想成为参与者的人，无论何事，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想参与其中。我想帮助别人，给别人带去欢乐，让玩家感到欣喜。在我的名片上，我是一名社长；在我的头脑中，我是一名游戏开发者；但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玩家。全球授权10余种，深受全世界游戏爱好者期待。岩田聪一世唯一著作《岩田先生》，任天堂传奇社长如是说有声书现正发售，译林出版社正版授权，郝祥海演播，积禾网、积禾 App 全网独家上线中。
北京时间8月20号上午11点11分，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油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我是龙门，
我是四少。
哎，我们三个人录制本周的游戏新闻节目。
这周是不是抽一个呢？
对，上期的、这个、
啊，不是抄了吗？不是
啊，对，已经祈愿都已经超过了，
啊、
所以
就不抽了，
所以取消了。开玩笑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所以我们本期的游戏新闻节目会在集合网的网站里边抽取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将获得 Steam 版的普通版的 Back for Blood 一份。
哎，
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去体验这个公开测试啊？反正我们当时是联机玩了一下，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是求生之路
哦，
难度设置有点问题。
是吗？
低难度太简单，
是、
高难度太难。
哦，
对。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卡没有好好的配，
对，卡牌系统
这个 build 没有好好的做起来，所以打高难度的时候比较费劲。
我也是玩了一下，因为我之前没玩过《求生之路》嘛，但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像那个鼠疫啥的也玩过，没理解上没有啥太大的问题，但是就是一上来肯定选那个开始那个叫就是普通难度嘛，就跟野人一起玩难度，就是特无聊，随便打打，基本上其实两三个人就够，好像我站了就行。就我得抢怪，就是从别人手里头
你来不及打，
扣几个怪打打的那种感觉。然后提高难度之后呢，真打不过，就感觉那个必须得是就认识的，在一块儿的，连着语音或者
开黑的
才能打。就是，对。但我觉得这个难度可能说是有些问题，但是我确实也觉得现在好像这个是大家都遇到的问题，就是
调一调呗。
魔兽的那个随机副本。
那是
和那个就是普通副本英雄，就现在好像这个游戏没有那个普通难度，稍微感觉就是联机的，就是提高一下，直接到英雄了。
这个游戏目前的问题其实不只是只有英雄难度，而是这个你也没有能进英雄难度的装备，差不多是那意思。
也可能是
对
内部很没匹配，
是这样。
其实我简单试了一下，然后晕了很长时间。之后有一个特明显的感觉，我是觉得 Turtle Rock 求生之路的成功，很依赖
阀门，
对 Visual 给的底子，
对，
特别
是吗？
特别是半条命二的那个底子，就是那个物力引擎、人物移动和射击那些部分
啊，是吗？
它因为求生之路是基于那个的，所以求生之路特别快，特别利索。
打枪他没觉得特别有什么，
没有，我是觉得他打枪、
你没觉得吗？
你没觉得是吗？
难道
他的打枪就是他追求了一种。往好了说，就是叫有点拟真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所谓的厚重感，
是吗？我没啥特别。
但其实那个不是求生之路的感，求生之路是人和僵尸都一样的利索，
他没啥问题就行，没啥。
是他是没啥问题，但是其实反正是我是觉得没有求生之路 那么好，就是有点黏糊。
因为我下意识的对比的是他妈你推荐给我的那啥，
啥
那个三十军团，
你推荐点好了，你对比点好了行吗？
就我上一个玩就你给我推荐这个打你、啊、打僵尸吗？一堆的，
那是一回事吗？
你那天再玩一下《求生之路》，
对，
就比那个强多了。就
是《求生之路》，《求生之路》那个是非常利索，非常人物特别利索。
行吧，
你想那个 C 像 CS 它那种，就是 CS 有一种人物移动和瞄准有种特脆的那个劲儿。我觉得 Turlock 后来，比如他做进化，
嗯，
他做 Back for Blood 的时候，都找不回那个劲儿了。我估计这个真的是那个起源引擎和半条命二给的特别好的底子，
就还行。我觉得应该还，
反正这游戏是没啥问题，
卖啥也还应该大家还是愿意
卖，有点贵
啊，
小贵
小贵，
300块钱吧。
对于这种性质的游戏有点小贵，
嗯，
所以说看看他之后，
我已经预购
是吗？我就决定手机这个手柄打，
我不得支持一下吗？我是很喜欢这个组的，
我就拜托微软替我支持他了。
因为我觉得这一类游戏现在 Steam 上玩家还是很爱的，
嗯，
就
是、但
是
你我说句实话，门槛有付费之后，首先就有门槛，然后你要这么贵，
那 Outrider 都卖那么多呢？你想，哦、
是确实，那不一回事啊，主要是 Outrider
不
是刷，
这不是同类型游戏，
我不是同类型，我就是说就是这种、
啊、是。
房间类连机这个
那也不一样、
啊、，Steam 真的是很受欢迎，
是很受欢迎。反正看看它之后的持续运营，
说白了就是多赚少赚的问题，就肯定是赚
是
啊，卖是没问题的，还是大家还是喜欢，
是那肯定喜欢，好玩啊。
然后测试的时候，当时那个因为你提前预购能提前测试吗？
嗯，
提前测试的时候，我想去测试一下它那个 PVP 的多人模式，
嗯
啊，但是没能成功啊，因为。它是这个就是有像求生之路的这个 PVP， 就是有一波玩家当僵尸，
嗯，
有一波玩家当人，
对
啊，然后这个互相交换着游玩。但是我当时去测试的时候，就是这个很多玩家一看到自己要当人直接就退出了，
嗯，
所以我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当时啊
都不想当人是吧？
不是，就是对，就是大家都想当丧尸嘛，
是是，
就都想试试那些丧尸的招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就是当时没有太好体验、
特别是
发售之后看
它有对战，它最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设计的。
它高难度的时候，就是那些稍微大一点的怪会更有，就是有新动作，新有点花样什么，还是说只是变得攻击力高，血厚了？
我没太看出来它有新动作。
对，目前看感觉就是伤害高
啊，就是伤害特别高。
AI 会变得
那还挺没劲的，
有可能、
就我玩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大就是血厚点，
嗯，
就是你远远的在一堆丧尸里看见一个个高的
啊。
你就开始打，
他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能抓一下你的什么、
是，
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动作或者是
是，
就卡普空玩家有毒，可能我现在我找出弱点在哪儿了，弱点
啊
打哪儿啊？
哎，他确实打弱点，
是
你看那个怪的身上，他有一些红、
啊是啊、我
红色的这个部位，
但发现不打也行，
不打行，但是你打弱点的话会打比较快，
可能是低难度的原因，高难度就必须得打、
对对对对对。
反正是希望他好好做做，
但是他现在现阶段有好多动作，你发现他都没做好，
是就感觉是不是还缺推东西似的，
动作没有过度，就是你被人
断针那个，
你被丧尸控制住的时候，你突然就变成了一个那样的状态。
那这个我跟别人聊，他们说可能就这样。
我觉得他不应该是
这样，是不应该这样。
如果就是他求生之路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生硬
哦，
就他都没有说完全没有那个过度的，过度的动作。
我在 YouTube 上看一些打枪的主播喷这个游戏的多人对战啥
啊，
还挺遗憾的。其实多人对战挺重要的，就想起来以前看那个，你记得以前看小左
啊，
小左必须死，还有看尿姑娘，
嗯，
解说的那个《求生之路》的对抗，
是
《求生之路》的对抗相当好看，
嗯，
相当有经营性。所以说，希望他把这部分强化一下，做好点，
看看吧。等正式发售之后，而且现在这个阶段，你进到这个游戏里边，他会先把你带到一个、生存营地嘛，
啊是啊，
这个营地里有很多功能，感觉还没有解锁，
是、
像什么那个枪将啊等等这种感觉都
还
没有解锁，
啊、可以直接带枪出进。
我猜测、
进本是吧？
我猜测那个枪将那儿应该可以编辑你的初始武器之类的这种，
可以带资进组。
是
的，进去一人发把组、
对。
然后主要就是这个调整卡牌嘛，调整你的牌库，
嗯
啊，这样在你每一次抽卡的时候，能尽量抽出你想要的那个卡。
这卡还挺，还得学习一下，
就看怎么搭配嘛，
得研究研究啊。但是我觉得，对，刚才说组就是里边那个步枪类的武器，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用。
哎，
其实它不是不好用，就是
相对没有那么好使，
就是相对感觉好像
不那么直观。
这个游戏里使这个有点闹心
啊、历史传统。
是
啊，就它也不是不好用，伤害也高嘛，一下一个，但是一下一个吧，就是那边丧尸它不是说十个八个出，它是他妈一片一片，就是使步枪的时候有点 闹心
是是是
啊。
嗯
以前也这样，
而且不爱开镜，就是所有的，因为镜的话，它不是那种高，算是那个高品质的那个配件嘛。
是，
嗯，
完了搞把那武器搞得星挺高的，就经常看到，哎，这武器星比我高很多，换上之后是个镜，我操，赶紧扔了，换刚才那个，就是
反正看他怎么控制和控制这些，特别是他加入卡牌和配件之后，这个体验平衡性。
嗯，而且这类型的游戏吧，打这种大规模敌人游戏 ，gunplay 特别难做。
对，
就是他怎么，因为他分很多种类的武器嘛，比如冲锋枪啊、步枪啊、狙击步枪啊、
喷子
或者霰弹枪啊、手枪啊，
然
后
近战，
对，然后还有近战武器嘛，刀啊，然后棍子呀，所以他这个 gunplay 其实特别难做，他还不像说你做 COD 做战地那种，都
是
都是
枪打枪，
人打人，对，枪打枪这种，
对，但是说就确实是，你说 gunplay 这个确实没感觉说是做的特别大问题，但你没觉得有特别。武器特别好，就是也不
是
不能说花哨嘛，也没啥意思，
嗯，
就是近战就是抡一抡，好像也没什么，
嗯，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武器的那个品质那个东西，我觉得有点问题，
是
就是那个星不能，其实不能决定武器
啊，是，
对，
那比较尴尬，是，
他那个，
就是，完全是靠经验，你觉得哪一种配件你更习惯，
对
的那种，
他这点确实挺尴尬的。你像《求生之路》的话，基本上你选择的主武器决定了你的整个的战术思路，
嗯，
你不需要考虑这些，
是呗。
对，所以说他这次加了这么多维度，他能不能控制住？
嗯，
得看看特洛洛和这回海龟石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嗯，行吧，等游戏正式发售后再说吧。
是，看完整版了。
啊，对，接着说本周的新闻。
嗯，
先是今天上午啊，我们录节目之前，就是黑神话悟空，哎，放了一个12分钟的游玩演示。
嗯，非常牛逼，
非常牛逼！
我们替西蒙
一直在放。
昨天他是放几个那个特别恶搞，就是有点那个整烂活那意思的那种。
对。
啊，
我替西蒙这个大户牛逼吧，大户牛逼。
今天这个是很正经的一个，
对，一段两个 boss 战，然后几段这个旁白，有一些
故事，
对故事，
嗯，
就串串场嘛，
对
对，
整有个整体，
大家看一下
嘛，他们一放都放很长哈，
是，我靠，真是，
而且就是那种，哎，这回还有 UI 了嘛，就是
对，有玩法，有 UI，
嗯，
有一些技能，嗯，看着非常爽。
看到了，好像有这个耐力条嘛，是吧？
对，有耐
力
条、翻滚和，
但是耐力条好像掉的比较慢，就是，
嗯，比较慷慨，
啊，就一点一点，
哎，比较迂腐，嗯。然后看到了，可能应该有这个主被动技能的系统，
嗯
嗯，有这个在也在这个左下角血条上面，
嗯。
然后别的就是主要是看了一下，它相当于给了这个中体型和大体型，
嗯，
两种 BOSS 的动作设计。
嗯
嗯，一个是这个手持武器的这种人形的 BOSS 设计，
嗯，
一个是巨物的，
还有个波龙。
对，我操，真是非常的非常赞。
嗯，
我是觉得，其实就是你看了这么多国内外，比如说最近这个三 D 魂 like 游戏特别多嘛，大家都做，然后这个大家也喜欢吭哧吭哧抠这个 BOSS 战设计。然后有的时候你能体会到，就是这个组吧对 BOSS 战有一些理解，而且想的很好，它可能实现上就实现的可能没有那么尽如人意吧。
嗯，
然后你看这个目前这个黑神话给的演示里，你会觉得他 BOSS 战实现的能力好像真的还挺强的。你看那个就是第一个 BOSS 的武器的变招，然后他可能是基于一些逻辑的近远区域，
嗯，我觉得至少 BOSS 动作做的
他那个节奏感也非常不错，
对对对，
看着。然后那个这个巨物的战斗你感觉也没太出现，比如说有些大型 BOSS 战那种你看不清在哪，或者他这一爪子下来你能不能打着你，你是没个准数的那种情况，
嗯，
感觉好像也没怎么出现。反正从这个代幕上看，从眼神上看，观感特别好。
嗯，
这点就是给人感觉还挺放心的，
而且音乐配合的非常到位，
哎，音乐，然后画面这个用的是虚幻五吧，
对，虚幻五了，现在
看到这个就是整个演示中
虚幻五已经到来了，
是的，
嗯，
非常牛逼的各种物理效果，
是
包括这个，我记得第一个 boss 里那个刀光
啊，
能在这个雪地上留下痕迹，啊，
对，
哎，非常屌，啊，
踏雪有痕
啊，对，特别牛逼，特别牛逼啊！反正推荐大家看一看啊，
嗯，
看看，
但好像
看了怪爽的，反正
就是看了很多东西啊，他也没说什么时候能，就是还
对，
还是在感觉还挺远，
嗯，而且这个感觉他们应该还是能再提升，有提升空间，反正
嗯。大家也可以到时候这个有机会有条件的话，可以搜一下这个经典视频啊，就是这个外国主播看到这个看到游戏 demo 的这种啊，
因为上一个
reaction
亮相的时候，他那个我们看到是一些特牛逼的概念，特别是视觉的，
嗯，
然后战斗上我们当时
为了招人嘛，
啊，对，我们主要是看到了他那个动作的节奏感， 快快慢切换特别牛逼。这次就看到了一些玩法，
很实质性的，
跟玩法结合了。
它算是动作冒险的一个建制，
对对对、
嗯，
主要是现在这两个十几分钟加一起都小半小时了。
是的，
但我的遗憾点是没有看到关卡设计。
对对，
它就是给你切成一段一段的，给你展示一下我们已经做好的一些怪，
主要是动作系统和 BOSS
敌人。
对，
啊是。大概是这样，包括第一段它虽然是连续的长的，但它其实明显的是一个技术演示，
嗯，
就是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关卡设计，就是给你演示一下，先走走，
嗯、
然后
无缝的从那个演出这个切进那个
大量小敌人，
对对对，
然后最后再来个大 boss，
对、
嗯、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演示一下，没有，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就是反正我觉得这。就是动作冒险游戏的话，不管二 D 还是三 D， 这个关卡设计
很重要，
是最花时间，还是是最重要
的。
这个就是两点嘛，其实大家都知道，系统设计和这个动作设计
是。
嗯，那系统设计，我觉得它现在走一个就是中规中矩、
嗯，
然后可能里面结合一些题材和文化的东西，做一些。我想到那个高明老师，他微创新，
对
这个路子还是挺对的，就是
是
个我们很熟悉，比如说你经常你玩过《只狼》啊、
嗯，
《怪物猎人》啊什么的，你
对
这个游戏的理解会很容易。
对对对，是的。
然后呢，他的在题材上，然后提出一个
抓得非常好，感觉
一个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表达的、
嗯、还是这个
点，
有点类似解构。
对，那我觉得这些暂时看呢，可能没啥大问题。然后呢，就是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关卡了、
嗯、
啊，因为这个关卡做的话，这个是拉开档次的地方，
嗯，
就是、
而且是特别好奇
这个品类拉开档次的
地方，是的、
啊，所以希望以后
期待下一个，
期待以后的
看下一个片子
是，对，啊、
嗯，
能够看到一点点，
是的。
它是一个就是纯的、
嗯、
比如说像是那种深海那种就是往前走的这种，
还是说、
有一点什么的
对、
反复探索的那种，
对、
嗯、或者是它的关卡是平面为主，还是说啊有
立体的
纵向的
设计、
哎、这都很难说，而且它怎么跟怪物小怪战或者是单独 BOSS 战的搭配、
嗯、
很多这些东西。
那如果说这游戏可能未来还要开发个一年两年的话、
嗯、
可能这些东西他们也在讨论中，
对，
嗯
所以以后再看吧，
是
吧？
嗯，
很棒。
嗯、
反正
总之，这个片子真的是非常惊艳，
嗯、非常好看。
嗯，如果大家没看的话，可以点击时间轴，
哎，
来看一看。
是，
嗯，继续再往下说，那就不得不说一下《使命召唤》了。
哎呦
，《使命召唤：先锋》啊，正式公开，
而且直接公开发售日。
对，11月5号啊，跟我预测一样，11月卖。
哎、不愧是我拿俩哥哥啊。
这个对，给东视发微信，
说对了吗？
我当时说是这样说的，
啊、
我说的是9月公开
啊，
然后10月测试，11月卖，
是
啊，
差不多
啊，十月卖啊，
对
啊，
你看
10月5号卖嘛，
行，算、
然后这次这个基本上泄露的内容啊，之前这个泄露过一轮，
对，就是当时就说了，说本作呢会叫弯盖的，
对，
然后讲的是
二战
的故事。
对，然后挺好的，挺好，挺开心的。
嗯、
然后这个
不是二战的故事，讲的是二战，
啊，对，
是
二战题材，
对、
啊，
就整个就是
二战背景，
二战背景。然后它这次涵盖了4个战场，就不像以前那样，
哎，
所以说这次它会包含东线战场，
嗯，
西线战场，
哎，
然后北非。还有太平洋，
就是说单人
嗯
剧情里会可能分几条线、嗯，或者是用一个什么方式，
对，
哎，不合理，没有，我觉得不会有一个任何一个。人参加四个战场
啊，对啊，
对，他预告片也是给你展现了、
啊、
四个战场，有
四个人物，
是是是，
嗯，然后就很有意思。
那等于多人的话，应该也是有各种地图呗，就是
对
对啊，
各种地图
啊、
嗯，反正给人一种期待它是 COD 2的感觉。
但是他那开飞机那段是要怎么弄啊？
那就开开呗。
COD 也开飞机？
对 ，COD 也不是没开
过，那以前还开过飞船呢。
那是对，想怎么开怎么开。
以前还上宇宙呢，
开飞船是开飞船、
啊。啊，没事，大家就是大锤总有招
啊。二战你开飞机，你要做了，你是不是得像就是是
那
大
那
是那么回事的？
那不是，
严肃一点，
那真不是，
那
真
不
是，
那可是 COD 啊。
对，就是因为那可是 COD， 他绝对不会给你整严肃，
不用很严肃是吧？
他
那
里还拉开舱门，拿
对，拿手机打零式战机呢，
对，拿手枪打飞机。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
太平洋战场的特色嘛，
评论区里这个，对我们那个张耀老师说过，这个拿这个 M111 击落零式是这个二战太平洋战场上。据说的一个真实战例
哦，
但是那个是跳伞逃生的 B24的那个轰炸机组拿手枪打的
啊，
而日本方面不承认这个战例
啊，
所以说
日本承认啥
那就不知道了，看他爱承认啥承认啥，
嗯，
反正这次只能说其实挺惊喜的，就是说它能包含这个
东线
然后包含这个像北非
嗯
什么的，就挺开心的，嗯，然后但说实话我个人对它的单人剧情没有任何的期待，我怀疑依然也就那样，
感觉 COD 变成战地了，然后战地
变
成
COD
了，
是，哎，特别是那个
交换
之前泄露图的时候，看他那个多人，
嗯。
亮的那个枪，我他妈真的他妈惊、
啊！不是有一个泄露那说那枪加十个配件？
对，说那个对，说枪有十个配件。我说他妈的二战的枪十个配件，
一把枪
真的
可以加十个配件。
二战有的枪，二战有的枪加起拆开之后有十个件吗？我特别好奇，我真挺好奇。
哦，是这样。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向对 COD 来说不好，就是你强，就是我觉得，2019那个枪将
《现代战争》
就比较恰当。
啊！
如果他再多，他是不是觉得现在塔科夫火，然后就
不
得整？
不知道，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就是，
他觉得付费点这是。
你把 COD， 你把 COD 的枪做的能拆的贼碎，他还是 COD，
是
不是塔科夫？
嗯，
就是塔科夫可能说我们有他那个经济系统，还有这种就是半大逃杀、半搜刮这种机制，
嗯，
然后导致大家喜欢搜集枪，喜欢拼枪，
嗯。
那 COD 的话，你枪做再碎，大家抄的都是最强的那个配置，
是的。
然后打 TDM 呀，
嗯，
所以说，我是觉得我对什么像先锋这座最期待的，或者说最关注的还是地图，
嗯，
就比如说像什么在 TDM 或者在这个
站点 Hard Point，
对，大家那个狂死狂复活的情况下，你的地图能不能扛住这种设计，
嗯，
这个体验才是 COD 最重要的。
但是他们也不是很 care 这个事，
对，我也发现了。
大家就傻打在
对乱打乱复活，
你看那个什么海边啊，什么核弹镇啊，
哎呦那图
啊，但核弹镇是一个例外啊，它是一个比较例外的，
是，
但海边真的是一个傻打，就是大家就打。
我真觉得这个 COD 以后这个电台应该少聊，因为我觉得我老听你们俩就
说这些，是吧？
到最后我发现都是他妈瞎讲，就
是
COD 玩家根本不 care， 先天天给这分析说这
也 care，
COD 就是干，
就是 care 玩意没啥用。
其实也，但是那个你看，就是这个乌鸦负责做他们的多人嘛，
对，
现在乌鸦感觉就是
战区组，
就是好像这个找感觉了，就是他们在求变，你知道吗？也是
求变，
就是不希望 COD 还是就原来永远那样、
嗯、
啊！你看冷战的时候，人家出来宣传的时候就说我们这地图吧，因为是黑天
啊，
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前入绕后的方式进攻，
是，
就不是那种双方都傻跑，
然
后就是
刚正面
见面打人那种，对，已经就他们也想求变
锁敌什么的，是吧？
啊，对，他们想做些这种，
行吧，
行吧，
啊。
反正大锤做这回，大锤
主导，
然后 Raven 来做他的多人，
嗯，
和战区，看看吧，挺期待的
啊、嗯。然后这个片子也是昨天在战区里边公开嘛、
哎，
战区的活动呢，就是很一般，就是大家这个跳到场地里边呢，所有人呢会看到一辆，这应该算什么呀？武装火车，
嗯。
从隧道里开出来，
真变战地了，
在铁轨上走，然后呢，所有玩家就要把这个火车给打爆啊！它上面好多炮塔什么的，然后你就要给打爆，然后打爆之后呢，就看到漫天的飞机向你袭来，对，然后你就要跑，在这个残酷的战场当中奔跑，然后就放片子了，
放片子
啊，
挺好，因为我东线我必买，好吧，我必买。
挺好，这个苏联女狙击手，
是的，
嗯，
挺好的，
看来会很有意思，
哎，
挺好，反正四条线，估计四个人，
嗯，讲一讲，差不多就那样吧，反正
最后来大汇总，
主要还是打多人
啊。北非是不是干意大利人啊？
也干德国人，
啊、先干意大利人嘛，然后、那个、打完了以为赢了，然后那个德国人作为第二，
德国人来
了 BOSS 战第二阶段，
嗯、也挺好啊。反正在片子里看这个什么十字军坦克啥都有，挺开心的、啊、
嗯，
行。
行吧 ，COD 就说到这儿。
嗯，
再往下说，这个《奇异人生本色》
哎，
就是《奇异人生》系列的新作呢，放了一个实际演示。
哦，是吗？
啊，对，我昨天看了看，我看的我真是非常想玩了。
哎，
真的
啊，对、
嗯，
我很喜欢这个系列。
嗯，
我还挺喜欢它的这个故事的。
是
前面的这个系列呢，主要讲的是说这个主人公有逆转时间的这个能力嘛，
是，
然后他能改变自己的抉择，从而让故事有一个新的走向。但这一代呢，之前也说过，说这回的主角的能力是跟别人的一个共情能力。
嗯，
别人生气的时候，他能看到，比如说别人身上有这种红色的火焰冒出来，然后他自己呢，他自己的状态也会进入到那个人的状态当中啊。比如说那个人这个焦躁啊、愤怒啊，比如说跺脚啊等等，然后这个主角也会重复这个动作。
那可挺闹心，
洞察人心、啊、
对对对。然后这回的演示就是在一个小唱片店里边，然后认识了一些新的角色、
嗯、
然后跟角色对话，有些对话选项
是
这种，然后到最后的最后才给你看了一下他这个共情的能力、
嗯、
以及他能力的表现这种。
嗯
嗯，
就看着还不错呗，这个演
不错不错、嗯、还是保持着他一贯的、这个、
那我觉得今年E3这个史克威尔艾尼克斯对这个游戏的宣发就不是很成功，看着特闹心。那个就是，就他这个游戏的这个宣传的这个环节，就是觉得让人觉得特别闹腾。
嗯
嗯，
也没有啥正经的，就是经过编排，因为他是个走这个故事很
是的，
对，
你应该经过
故事驱动的
好的剪辑剪一个好片子，
是
大家觉得我操这个故事感觉有点意思啊，
嗯，想看一看后续，
并没有，然后就是一直。这个想要化脸我就是说我们这个怎么安好，然后那个剪的那个就是有游戏镜头支离破碎，
嗯，
感觉不是很成功。
嗯
嗯，
其实游戏还是不错，应该啊
是期待9月10号发售了。
嗯，很近了。嗯，
很近。再接着说下一个，说一个快速新闻吧，就是黄毛攻战的这个新作正在制作当中了。
太棒，
真的假的？
他们自己官方说的。
是
啊，
行，
太好了，
支棱，
那太支棱，
南木工支棱支棱，
可以可以。
但是刚才提到宝可梦，说宝可梦之前，我想先说一下赛博朋克2077。
哦，行了，
有个补。
赛博朋克2077更新了1.3版本的补丁、啊、
对，
主要是更新了一些免费的 DLC 服装啊。
他说过这个
东西，
2077和这个53一样，会有一批这个免费 DLC 嘛？
对，
这就是开始更新了。
啊、对，像什么强敌手的外观，
嗯，
然后服装
啊。
嗯，对，就是跟那个53一个节奏嘛。
那是不是还有新的就是剧情任务线？
嗯，
是那意思吧？我觉得可能
任务线好像、啊、
任务故事它可能会更，但是目前还没有，就是
没有具体说，是吧？
之前53也更过那些
小、啊、
对小故事、
嗯，
还有什么卡牌什么外观，
是、
嗯、对昆仑牌啥，
然后还有将近600个，
嗯，
550多个这个 bug 的修复，
嗯，然后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黑梦 bug 修掉了，
哎。然后我那天他更新了1.3嘛，
啊，
然后我就
上了，
非常兴奋的把游戏下了回来，因为我当时卡在一个 bug 里嘛，啊，这个最初版卡在里边了，就
是，
然后后来他更新过几回，我每次他更新我都下回来看看，
嗯，
卡在里边，然后终于1.3来了，
啊，
然后下来我发现我还卡在里边，就这个 bug 我怀疑我得
你能不能先出来，
就是这个 bug， 我真的怀疑我得去跟他们说了。我说我在这个 bug 里，你能不能给我修一下？
嗯，
这个 bug 就是影响我不能打，它也不是特别严重的 bug。
啥呀？
就是它不能让我打电话了。但是我现在做这个任务，下一步就是让我去打电话。
不能打电话，
电信系统出问题。
就是它永远卡在那个谁那儿，卡在那个出租车了。就是你碰那出租车的时候，它不是会就强制给你出那个电话那语音吗？
啊
嗯，
然后那框就不消失了，
那人
啊，
那个头像就一直在
那
儿，那
头像也没有，就只有一个框、
啊、
然后我摁电话就没有反应。
那、啊、人家可能修 bug， 就是修的，我可以避免你遇见 bug， 但已经遇见了
你就重来吧，是吧？差不多是这意思。
然后我就看了眼这个 bug， 我说行，那就这样吧。我刚要退游戏，然后游戏崩溃了
啊！你看看，
还是得修，嗯，还是得修。嗯，1.2的时候修了一个我经常浮现的。
嗯，
因为他那个打电话你知道吗，他其实是在你一般是模型的下面，就是你的场景最下面刷一个人，
啊，
刷一个人
啊，对对对，
然后他会把对他以前 bug 会把那个人刷进 你身边，
对，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稳定复现的场景，我1.2的时候去试了一下，
嗯，
然后就修掉
啊，
我觉得还好，
那还行。
别的另外还有两个比较大的，因为他这个前瞻，这个补丁前瞻他写的基本上是个新闻稿，是个这个夜城之中的新闻稿
啊。
他大概就说了一下，比如说他第一个部分写的是这个黑梦的 bug 全部修复
啊，
你不会再进入那段之后就全黑或者半黑，
那没有感觉了，
是挺遗憾的，建议保留，建议开个，
建议有一个就是可以体验一下的那个
体验一下
设置里开关
模式，
黑梦
开，对对对，
黑梦模式，
对
对。
然后之后是优化了一些 GPS 的导航技术，
嗯，
以及上了那个什么，就是鞋垫，
嗯，
快速鞋垫，
啥鞋垫？
鞋垫
、啊，把你那个
快速
点过的技能那些，
对，让你这个比较自由的快速鞋垫。
哎，之前不也能吗？
之前不得买吗？
这游戏买不就得白给吗？
确实，
哎，对，刷钱是不是修了？是不是已经都
修了吧？那肯定修了，
早都修了是吧？
嗯、
啊。
反正他最后那个
之前不还修了那个吗，就是你不能在那个跟人打拳的时候掉落一个武器然后捡起来把人砍死了。
嗯，
我、哦、没，我倒没用过这个
啊。那我狂用当然他有任务嘛，就是你跟他打拳、嗯、然后打两次我老打不过他，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你把你刀
练 啊
没有，那我直接把刀扔到地上然后捡起来给他砍死了
你他妈的
什么人啊、
哎，在结尾啊，他的这个 gameplay designer 说过嘛，就说了他们这个期待，就是说希望有这个功能之后，可以更加安全的尝试各种人物配置，更方便经济，大家在选择专长的时候也不用特别纠结。
嗯
嗯
嗯，
差不多是这样。
嗯，嗯现在是新的游戏很多都直接给洗点，
对，就直接洗嘛，咔咔的洗。
像那个啥，英灵殿，
我操，
直接随时洗，
对，
而且可以一点，就是你随时你想从哪儿洗到哪儿都、
啊、
就从哪儿洗到哪儿，因为它的游戏点巨多嘛，
是，然后你
动不动二百多级，然后给你点，对，你就说我想洗这三十七点，
对对对，
你可以自己设置那个节点，
那很人性化、啊，
这太人性了，
但是它的过路点实在是过于他妈的没有用了，
然后对，后来你就发现你说洗了，我家都懒得加，你知道吗？
是
那个底下那个有一些像那个手机来
有一个
来短信似的。存了五十点，我就不爱加，你知道吗？一点用都没有，
啊，特别蛋疼、啊。
嗯，
行，反正他慢慢更吧，2077且休呢。
嗯，我可能真得给他们直接发邮件说了，
发誓是
吧？我说我现在这个坝里非常那什么，
你找点关系，要不然
走
后门找西蒙，让
他
就是那个
单独连线给我修一下，
对对对对对，上门给你维修一下。
太难了，这个真是够难的。
行，那说说宝可梦吧。
啊，
这周也是有这个宝可梦，
两部作品。
对，
嗯，首先是今年卖的这座
珍珠钻石的这个
重置
啊，
就是这个金灿钻石和明亮珍珠。
对，
然后公开了，就
又介绍了一些系统、
就是。对，可能是新的，比如说这个球壳装饰
啊。
就是你贴上贴
华丽大赛的时候用的，
华丽大赛和这个对战的时候出场，那个宝可梦就会带一个特效，
就比较酷炫，
提拉提拉
的，
这叫系统啊？
对，
这当然是系统
了、
啊。哇，这可
是，然后包括这个还有这个人物造型的这个服装搭配
服啊什么的，这
对。但是当然在流程中你还是这个二头身的造型，
嗯，
但是在对战当中那个你有自己的造型
啊、
嗯，然后以及这个11月5日发售的这个 Light。就是纪念款，
嗯，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造型。
狙击 COD
啊、哦，是哈
啊、
哦，确实。
但它主要那个纪念款就是后边印了那个、
嗯、
那个谁，那个迪亚鲁加和帕鲁奇亚。
嗯，是的。那另外一个，我看天书这个专门希望重点提到了，说是在这个金灿钻石和明亮珍珠的这座中不会举办级别对战，今后可继续在宝可梦剑盾中享受级别对战。
啊、
行，
嗯。嗯，
差不多这些
宠那个对外包的嘛
啊嗨，
嗯，
反正也不是特别懂，
可以理解，
宝可梦也不是特别懂，
但我必买
啊，好好、啊，
嗯
啊，它发售日是11月19日，
对，
啊，因为这个对我每年过生日附近都是宝可梦发售日，
那都为了你啊，
谢谢，
嗯，
但整的好像我不买，我怪不好意思，
可以买一份啊，珍珠钻石是这样啊，当然这个还有大家很期待的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
嗯，
也放了一新预告。
这个也是放了很多的 gameplay、
嗯、
这个感觉主要是以这个大的开放世界当中的
探索
和这个抓宝可梦，
对，
和宝可梦对战为主，它有个即时扔球、
嗯、你是绝大部分时间是以这个训练师形象在冒险和探索，
嗯
啊，然后宝可梦都是鸣雷，你能看到他们的生态，他们在这块这个走动啊，生活呀、啊、等等啊，
然后你可以拿这个，
你可以直接用精灵球去
拽它，对，
嗯，
往它脸上扔，
对，然后如果你手上
直接可以直接呼你啊，
对，他也能直接打你，但是我不太懂这个系统，现在、
嗯、
我没太看懂，
偷袭你，
就是他能打你，然后你也会被打，但被打之后你会怎么样呢？他就是他里边演示的时候你就坐地上了，
就会发视频。
我以为啊，
你发视频，
我以为他是他打了你就强制触发战斗，
是，
但好像又不是这样，
不是啊，反正他这个一套系统还挺
互动啊，互动。
就你想战斗的话，你必须得把你手里的宝可梦扔出去，他才能进入到这个战斗的流程当中。
是，
战斗还是那样回合制的这种战斗。 啊。然后
他的意思就是
你
拿
你自己说的时候，你就是我感觉特，你感觉你能说服你自己吗？我
感觉是拿空
球，你说的我都懂，但是下来说完之后，这个游戏我不是很懂，反正。
拿空的球拽那些野生的宝可梦嘛，
就没在看
拿整的球、
那个，
然后跟他们对战，大概应该是这样啊。
对，
看起来是这样。然后这次公开了一个新的地区，叫这个喜翠地区
啊，
也有这个喜翠地区特殊的一些宝可梦的形态，
对，
以及新的宝可梦，比如这个鬼角鹿啊，
哦，
什么的。这个
鹿上头上是长了两个那个磁铁嘛，就那个，
这个、
那磁铁怪叫啥来着？
不是，我是
小磁怪，
小磁怪，对，小磁怪那个进化
看着有点像是那个
三个小磁怪吗？他就是这个鹿和那两个小磁怪。
你别啊，他那个对。那头上那特别像那个模型板件，不知道为啥。
嗯
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像卡利狗，它会有这个喜鹊
的
样子。
板件
然后，
但这个得夸夸啊，毕竟是、就是这游戏，我真的我一看，我觉得这游戏一定巨他妈好玩，
是吗？
是吗？
绝对巨他妈好玩，因为你想，就是一个就是千万级别的世界级 IP， 在2022年发售的游戏，它敢做成这样。那他妈得多好玩，你想吧，如果他不好玩，这些人自己是心里承受不了这种压力的，他一定是这种巨，就有一套老的词叫满屏幕的游戏性，你知道吗？就一看就是哇操，就是一个
这词
是
挺好，
特别好玩，我操
啊，
就是、那种感觉啊。
反正不知道，我没了。其实我是觉得这游戏可能核心玩法没有完全展开，在演示的过程中，因为他真的在 gameplay 的演示上，就是游戏内演上，主要是在这个大平原上，比如说。在草丛里猫腰潜行啊，
对，
然后拿这个球拽这个，
直接收服
宝可梦
啊，
所以说再看吧。我估计，因为它毕竟是这个明年1月28日发售，
对，
已经开始预购了吧？还是
所以中间应该它还会再宣一次，至少一次吧。我觉得可以再看看其他
能飞好像，
对，它那
个
有一套这个骑乘系统，
正常的在
水里路上
对
和这个空中
坐骑是不是现在叫？
对，
就我上学的时候那叫
坐骑，坐骑，
对，
坐骑，
对，我上学
的
时候都叫坐骑，
叫坐骑，
对，我还因为这个记不住这个字，
这好像真的是修改过，
修改
过。我听那个就是咱们有声书里，真的肯定那这个咱配音老师肯定都是这个
专业的
、而且他们肯定经过教
调
过，现在就叫坐骑，
对
啊，
我印象中
就跟那个鱼弦似的，那个弦和弦来回调了好几次的，就是这个官方、正式读音、我上学的时候是。就是我在我上一代老师就说我上学的时候叫弦，现在你们改了，你们叫鱼弦定理
啊？是吗？我们这边
然后
还叫弦、
啊，
然后对，你看你后来的吧，好像又是九几年的时候又改回弦了。
我那时候也叫弦，
对，因为你俩比我小
啊，
哦，
你那可没学过学那个弦，
因为这个坐骑这个事儿，我是真是挨过打的，就我们老师扳我、
啊、
就是说抽，对，
就说应该叫坐骑、
啊，对，上学的时候我那时候
对、
啊、就是叫坐骑、嗯，现在确实叫骑了。
就上魔兽刷一坐骑不都是对吧？
是，
那现在叫坐骑
啊，
哦，十来遍了，
十来遍了，
行吧，
找机会应该回去学普通话、
反正也不用考试了，现在这个
好好学，
还需要考试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下
啊好，
对，
说正经的，就宝可梦这游戏现在肯定大家就觉得挺有点那啥嘛，是吧？因为作为一个大作，
轻微有点那啥，
弄的卖相实在是有点过分。就我现在老觉得说，我觉得其实很多，特别是某些。常年的这个品牌的核心用户，其实可能对这个不是特别在意。我老说，其实大家玩的都是那个 gameplay 是吧？核心那个就画面，就不是说所有人都那么。但是它有个度，我发现现在
是
就他请看那个他那个鹿出场的时候，那个下面那个草地，我都真他妈惊了，我真惊了。
他不用鹿出场，
但是这回宝可梦的转身做得好了，
是
生物该转身的样子了。不是剑盾那个，
他转过来，我想转过去。
请大家，
确实有点过了，就 是
你看这种拍出来就是奔千万销量的游戏，是不是？
我相信宝可梦玩家对这个画面什么的，真的并不是要有特别高的要求。
对，
但你是不是
也得像样点？
对吧？你看现在手机游戏，大家玩的是啥画面？因为我们可能因为一些业务关系，也会深入很多。正在开发中的或者已经开发过的一些这个小成本游戏啊，手机游戏啊，我们也会见到一些，真的很惊人。这个宝可梦，
我没想到你后面是这句话，我操，
很惊人。我们很想用平常心去看待这个，因为一个游戏好不好看，其实不是我们相对来说一直来说很次要，
对，不是很在
意。这个事儿确实让我挺去反思这个事儿的，因为它确实你不能差的太过离谱，可能
是
啊。
反正看看玩法，我觉得还是更多的玩法，特别是等游戏出了，
如果特别好，就还是宝可梦该有的那样的这个游戏性的话，是吧？啊，游戏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是。 我再看吧。
就希望他们在做游戏的时候注意点这个卖相，
挺可怕的，
给大家点信心嘛，最起码卖这钱是。
嗯，行吧，
嗯。
再说一新闻 ，XGP 八月下旬游戏的这个更新阵容，
哎，
啊，大概说一下，
嗯，
极品飞车 Heat 这个具体的这个平台啊，是云，是主机，是 PC， 大家可以来到新闻页看一看啊，
嗯、
说一下呗，
我大概提几个游戏吧，
嗯，
啊，
提吧，
这个。极品飞车 Heat 嘛，刚才说，
嗯，
是这个云、
这个、
啊，新增到云里边的。
它 EA Play，
对，
通过
EA
Play 进去的。
对对对，然后 Human Kind，
嗯，
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
嗯、现在是玩着呢，
整天在猛玩，
玩了一下、
嗯、
啊，对，现在
够累
了，
妈
的，只有 PC 有是吧？
对
啊，对、
嗯，
然后有这个十二分钟，
哎，
也是昨天夜里解锁，
嗯、
还没来得及玩呢，
昨晚干了三个小时，
我玩了四十分钟。
三个小时，十二分钟，整了三个小时，那都
三个小时，我玩到就是应该是玩出一个结局了，就是揉字幕了啊。
哦，
但我发现他好像其实没有十二分钟，是吗？还是因为我没有玩到后边？
真十二分钟，你多闹心、啊！就是当你触发了固定的这个剧情之后，就是说
哦，他每个流程其实
我觉得他这个把握的非常好。但这个有具体游戏，咱们以后可能有聊戏说再说啊、
嗯。
就说你说时间这个事儿把握的非常好，就是当然了也会有一些枯燥等，就
是
是
是是
等待。但是他在一些你进入到等待状态之后，就是这个游戏很知道在这个时候玩家进入到这个分支里之后，
嗯、
其实就是等待十二分钟之后的一个事儿，或者是、
嗯、
他就会直接会跳过
快进，
就是说
嗯。
反正是有处理，
他说让我们等着，然后就、
啊、
他就切到一个表的那个画面，噔噔，然后你就进入到下一块了啊。
哦、
嗯嗯嗯，而且你有一些重复的对话，他也能跳过，让你就是能快进，就你不需要每次触发这个对话的时候都要看、
哎、
玩之前，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游戏重复性，因为他这个玩的就是你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要反复的去经过这个时间，然后什么嘛，他这个地方处理的真的非常好、
嗯，
基本上不会太让你在重复这个事上烦躁。比如说你经过一个很复杂的这个流程，
嗯、
然后触发到了一个什么、
嗯，
就是一个新的对话、
嗯，
之后你在下一个循环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选这个结果
哦，
就不需要再重复一遍那个。
就前面你费很大劲，然后达到这个节点之后，然后下一次之后，他会出一个新的对话选项，或者是有一个更便捷的方式，
哦、
让你更短时间的达到。
嗯，哎，这点上我必须要说，像之前我们聊那个 Lucina 那个游戏，
嗯，
他那个不是 Lacuna 那个游戏，
嗯，
那个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其实他大家是很希望看看他之前的节点的
啊、
嗯，但是他那个如果你想。体验之前的东西就得愣重玩
啊，
这点是这个拉库纳做的。
那这个推荐大家学一些这个早期日本的 Galo Game 在这方面做就很好了啊。
是
该快进的地方都可以快进，该跳过都可以跳过。
它有的游戏是因为游戏里的一个就是选抉择时候的那个这重量感，是这个游戏一个很重要的体验嘛。
对，所以
他怕给你随意的那个存档点回溯的那个方，你对这个你在每次选择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完全没有那个严肃的感觉了。
是，
你就是反正我是通常往下选一遍，我存档。然后选，
对，
选完之后存个档，然后就把所有的，就你对这个事情就不严肃了嘛，所以他就让你觉得很有压力。我操，我这个要选完了，我那个剧情我可能就看不到了。我要再想看，我还得就重玩一遍，很闹心。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很严肃的抉择。
是的，
他可能是想要这个体验。
嗯，
但是游戏的配音，我昨天这个半小时内的体验，我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
啊
就感觉这三个人配音不都是找的这个大家非常熟知的演员来配的吗、
啊、
但其实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好像听不出来是他们配的。
那不说没人厉害吗？
对，所以说是不是他故意想要那种就是听不出来像是那个人。你看就是威廉达福那声音其实特别有标志性。但是他配的那个角色我昨天在听的时候感觉好像就不是他配的。
那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就挺好的，
是啊，
就是他不会让你觉得特别出戏，就你听他一说话，突然就想起他以前演过的哪个角色什么的那种，
对
啊，因为他这个游戏就是怎么说呢？他那个互动性，哎，我还怎么，就是那个演出和互动融得很紧，
嗯，
是那样的游戏嘛？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玩了这三个小时，玩了这个一条结局之后。就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破绽在这一方面
哦，那
就是你随便点的时候，这人说话呀，是怎么说，该怎么互相打断那个过程啊，
哦、
还行，都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明显的。虽然人可能会有的时候会穿着走或什么
啊，对，会撞着走那种，
但是还行，就是没有说他在说这个时候，那个人在说那个都串戏或者是
哦、
嗯，经常有那种如果说两个人的同时说话的时候，他是对的，
哦哦，就是正好是那个场景，
就当你在那，而且那个是营造出一种很有趣的效果，就是因为你是穿越者嘛，
嗯，
你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当你跟这个人说这个话，然后你在听着那个别的地方有别的说话声音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两边都在发生什么。
哦，
但是那个当下那个人不知道，他的那个反应是对的。
嗯，
哦，
就还挺有意思的啊。
可以
啊，就他在演出这还行，没有什么太大的破绽。
好，
而且我看好那个成就，我还有好多好多都没解锁，
嗯，
我已经玩了一套下来了嘛。
他应该是有很多结局吧，我猜测。
而且有很多谜团是吧？
嗯，是吧？反正我昨天就这类游戏吧，我觉得它都是分几个那种瓶颈期。
嗯，
就是你可能刚进入游戏的时候，你会走一个最正常的流程。
嗯，
就是可能比如把这十二分钟看完，然后简单调查一下，然后就开始你第二个循环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好像要干点什么了。
嗯，
然后找了一些东西，可能再重复几次，你就会进入第一个瓶颈期。就是你虽然手里有了很多东西，但你不知道要怎么去用这些东西。
嗯，
然后就开始再继续探索，可能突然从哪一个循环里边有新的对话的时候，你又突破了这个瓶颈期，然后再重复一遍，然后再进入到一个新的瓶颈期。
确实
这样，
确实
如此往复。但我感觉它的瓶颈期应该不多，就是你可能突破了这个瓶颈期之后很快就能，
也不是，
就啊，是吗？啊，我以为是我突破那个瓶颈期之后很快能进入到一个结局。
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确定你定义那个瓶颈期是什么。
啊，
就是说就是你很流畅的拿到一个东西，比如说啊，一看这个就知道是干嘛的，嗯，这个就不算稍微有点卡吗？
不是，对
对
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手里有一些资源，然后经过了几个循环之后，你发现你需要思考了
啊，
嗯，怎么回事？我要干嘛的时候？
对，
这算一个小小的这个点。
对对对，
那这样的点有很多在这个游戏里
啊，就是你手里拿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哦，
对，它真的是一个把故事和解谜融在一起的一个设计，
嗯，
它不是一个，
哦，
因为有很多游戏吧。
对，解谜是解谜，故事是
它那个
比较割裂，
谜和故事不是一回事儿。
是是，
对，就是，只不过就是故事推进一段，然后你解个谜，然后
对对 对, 对，
这个不是，
哦，
这个你解的那个谜就是这个故事本身。
哦，可以可以，
嗯，至少我玩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在这个类型里很好的游戏，却没让我觉得那种就是啊，我操，这么牛逼，没到那个程度
啊。
但是这里边想，我操的点很多，
嗯，
行，
是这么一个感觉，
嗯。
啊，同时进 XRP 的还有一个是这个 Recompile，
嗯，
啊，这游戏是大卫老师翻译的，
嗯，
就是
这样，
节目里提的
那
个
啊，那不玩不行。
对，这个大卫老师提过的一个，就是你在扮演一个病毒，
嗯，
就是它虽然是个三 D 银河城，
嗯，
但是你扮演的是在系统中的一个破坏
创，
啊，对，有点类似这种，
嗯，
所以这个游戏很注重这个以前的这个，比如说前操作系统时代的那种。UI
电子世界争霸战
啊，对，然后那些这个名词什么的都是以这个很多指令来做的，
嗯，
然后我还挺期待的，我刚下完还没玩。
嗯，
是
我 XRP 还有一个游戏马上要卖了，8月27号，这个游戏很有意思，这个游戏就是神秘岛，
哎，密斯坦，哎呦，
神秘岛一啊，这个是早期的
点击解谜，
而且这个是 3D 化 3D 场景构筑加这个真人演出，
嗯，
当时是大制作，是 PC 上真的大制作。
哎，
我印象中神秘岛三还是四，当时盗版要他妈的6张盘，
巨多张盘，
还是10张盘，
它容量
巨大，
那么多吧，
就特别，我印象中挺深的，就有一座，
就
是至少是5张往上，就至少是5张往上，我印象挺深的。
中
哦，因为那个当时盗版盘那个1张4块钱嘛，
是
就那游戏20出头，20多、特牛逼。然后在当时看挺震撼的，
嗯，
一方面是 3D 场景，一方面是那个真人演出直接剪下去那个，
嗯，是
就觉得特牛逼。现在这个是重置，嗯，然后也登录 XRP 了，有台
上过 VR 是吧？
然后对他同时出 VR 版，
嗯，
和这个什么，就是说当时也是作为 VR 的一个挺重要的项目亮相。反正是神秘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年的解谜，
嗯，
是什么样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游戏极其有名，
是
那太有名了，
因为太有历史意义，
地位莫名的高。
是的，
嗯，
你可能不莫名，但我个人觉得稍稍莫名。
嗯，它是，我觉得应该是当时最大制作的
解
谜游戏，因为解谜游戏很少能就有这个，
就点击解谜游戏很少能做成这样的
一个时代的象征，真的是这样。
然后这个8月25号脑航员2啊，朋友们
就卖了，
云主机和 PC 都有，
嗯，
玩一下吧，
推荐大家试一下，很可惜没中文啊，现在，嗯，但是
没中文，
啊，没中文，嗯，
无所谓
啊，
嗯XRP 反正大家去看一看啊。然后前两天我XRP 下了那个血根儿，
嗯，对啊，
那个
是吧，
真太好了，
字数特好，
那做真太好了，
喜悦快乐的游戏，
对，它动作太丰富了，
对，
然后所有的那些东西你都可以拿来打人，
对，
它每一个动作还不一样，
抡的要死。
对，
怒火攻心的那个游戏，是那个意思吗？
嗯，对对对对，我下了那个躲避球学员
啊，
挺爽的，也是那种爽快型的游戏。
正好大家去试一试，
好
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即将离开的游戏啊，比如这个布莱尔女巫，
好
啊，想玩就玩吧，
挥泪送别呗。
这游戏就是啊，
赶紧玩
啊，双彩英雄
啊，对对对，
这个推荐大家试一下。
布莱尔女巫说了你们也不会玩，
害怕。
那可以看看那电影，如果你没看过那个电影的话，可以去看看那个电影。
是
啊，也是这个里程碑意义的电影。
嗯
啊。
好，
行吧，我这边的新闻暂时是这些。
好，我再提一个马上要发售的游戏，就是这个 Opus 龙脉长歌，确定是9月1日发售，
哎，
而公开一个全新的预告，依然是非常清新、非常讨喜的美术，而且依然围绕着这个浪漫的太空探索为主题。
嗯，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片子，很棒，而且推荐大家玩玩这个组前两个作品，体量虽然很小，但是这个情感很饱满
啊，
而这个围绕这种科幻的这个浪漫情怀也做得非常棒。
嗯
嗯，提一句，大家可以看一眼。还有一个我想提另外一个游戏，就是这个一个老游戏的 Steam 版，9月2日上
啊，
这个游戏叫《全能之神梅塔特隆的升天》
啊。
这游戏就本身你听着名字可能想不到是啥游戏，但其实是这个2011年一个当时日本的这个迷母游戏。
嗯，
就是他有一句这个很有名的这个问话，就是这样装备没问题吗？
那
记得吧？然后他那个神会说一句呆就不蒙呆那，哎，就是这个游戏。
嗯
啊，在当时我印象中，这个
是日本游戏，
对，全日本都在这个耍这个梗，当时那个上各种这个梗，因为这个游戏看起来极其的怪，极其的怪，极其的有一种莫名的喜感。
嗯，
然后这个游戏的 Steam 版上，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是上个时代的游戏了，有一种谜一样的魔性。当时我也在 B 站看了，云了一些这些游戏的流程，很多人这个对这个非常滑稽，但是莫名带感这个演出
啊，
还这个赞不绝口吧，只能说推荐大家试试啊，这个烤鸭骨，
嗯，
梗很多的一个游戏。好，差不多是这些。
行，龙马有什么想补充的？
啊，说一个上周我一直有一个关注的事儿吧，
哎，
就是有一个日本有一个速通的这样一个活动，RTA in Japan，
嗯，
因为速通这个事儿呢，在英文语境下一般我们叫 speed run，
对，
RTA 是一个，对，
在日本呢这个叫 real time attack，
对，
啊，所以就是他们 RTA 在日本是这个速通的意思啊，
嗯，
对，然后他们叫走者 runner 啊，在日本叫走者，
走者，
这个是他们在官网上也直接说了，就是看那个有那个欧美有那个活动叫什么来着。
Games Down Quick，
对
，GDQ，
就觉得 GDQ 也很好，然后说我们的这个，
我们整一个，
日本有很多这个速通玩家，
是的，
然后他们就自己做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速通的这个活动，我好像是今年是刚去年有的吧，今年刚有的，很新，一个活动，然后呢，有意思的点呢是，我觉得首先是有很多GDQ 上就是这个欧美的玩家可能稍微玩的少的一些项目，对，
比如说风来西林是吗？
对对，然后比如说像这个投资地，
哦呦，
啊，投资地速，而且他的这个经常他的那个项目是，比如四个人一起
啊，有比赛，
对，然后里边还有一些除了速通以外呢，有一些这个
解说，
他们叫 Super Play
啊，
就是说可能不是说走时间的，但是是打高分
嗯
什么的，也有些这样的表演，然后有的是这个很多几个人接力，有的项目就是我玩一段，然后几个人接力的这种项目
啊，有
形式
啊。
当然，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是有一些阶级项目的速通
啊，
就真的是日本人家里有很多人，就是有对游戏特别，
哎，真有
特别爱，然后
对
家里东西打机台，
就是，对
啊，然后呢，他们就是速通这些阶级游戏，这个在 GDQ 真的还是比较少的。我印象中就可能我看的不是特别全啊。
嗯，
但我印象中 GDQ 应该就是大不了上模拟器，或者是
直接用框体这个东西，事儿确实比较难办。
对，
他
这个日本这个就是家里真他妈真有框体，然后都是有带个摄像头的，然后那种啊。然后解说也是这个项目的这个玩家去给那个项目做个解说啊，或者什么的。他们整个这个直播安排的很好，然后到了这个最后大轴是啥呢？这个健身环嘛。
哇。
啊，这大哥之前挑战过什么这个什么，就全关卡速通
啊，
连战了28个小时还是多少的？
哇！
他这回挑战的是现场直播的，挑战的是一个就那个 World One， 然后他的类别是这个就是好像是全负荷的这个 这个全正确动作
啊，
因为它这个游戏有一种速通方法，就是不用正确动作
啊，
就是属于是这个骗这个，
就是作弊那种
嘛，
啊，
反正是我让他判定
是
就行。
啊，
他这个类别是说我要做正确的那个运动动作，
啊，哎呦我天，
这个意思。然后他好像是当时是破了一个当时他自己的记录，好像是达到了那个十七分钟，正好到十七分钟那儿。然后他这个播之前就说嘛，说今天的目标是十七以内
啊，
然后他中间有个失误。有，
啊，
一个好像是那个应该怎么样一个用快速的方法跳起来跳那个楼梯，他没跳成功，然后就走上去的，然后这个直接就少了十这个十几秒就没了嘛，然后那个就是就很紧张，最后他那个 boss 死的那个就是判定的那个一瞬间是十七分钟，
哎呦，
然后算完成了。最逗的是他最后的这一场直播，因为他是最后一场嘛，然后知道大家都很关注健身环，而且很有观赏性嘛，
是。
然后他找了一个以前的那个这个日本东京电视台的一个那个体育评论员、体育解说退下来的，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那种什么这个宋世雄老师，什么的这种，就是专门解说的那种，嘴巨他妈快。
嗯，
啊，这边有一个也是玩这个项目的那个就是。懂的，看着特别像那个日本那个体育转播的，啊，说那个选手，然后什么身高多少，体重多少，然后什么什么那个什么蹲起这一分钟多少个，俯卧撑多少个，啊，说特别快，然后问旁边那个那个还有旁边有专家嘛，啊，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情况呢？然后那个，
啊，就分析一下那种，
对对对，然后那个完全和那个日本的体育转播是一样的，完了真的专业，转的这个解说的巨好，真特别专业。最逗的是他中间有一个小环节，我不知道是他们怎么准备的，就是说。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直播人数特别多，那个同时观看的也快二十万了，十七万、十八万，然后就说那个好，我们那个收到了来很多来自这个观看者的这个声援的声音，请大家听一下，然后就切到了一个不知道哪来的声音，完那些人就胡他妈喊，他说什么哇，这简直不是人类的极乐，什么给我看的时候给我逗懵了，然后整个这个调度什么的都特别好，
有桥段安排
啊，就是这个直播的质量非常非常高，
值得学习啊，
牛逼牛逼牛逼。
所以大家可以去网上找，我相信 B 站会有人传的，大家可以去，
有录像什么的
可以
看
一下啊，非常有意思。
嗯
嗯，希望以后我们也，因为我们自己也组织这种线上线下活动嘛，我们也会学习一些，
咱们也包装一下更精致一些
有意思的这些桥段，
多弄弄。
GDQ 那个他有时候就是他的，当然大部分时候都很好嘛，就是这个一个人一般是一个人在这个玩这个游戏，
是，
然后后边可能坐着他的 homie 啊。可能三个人，
对对对，他那个
四个人坐一沙发上，
互动也很有意思。
然后他那几个 homie 就负责帮他补充解说，
是，
就有人是在玩的时候，他能自己一边说一边玩。就比如说这儿我用了一个什么这个方式，然后让我能更快一些，或者什么之类。然后但有时候他就来不及说嘛，
是，
然后他那几个后边的朋友就帮他说，然后也聊聊天。但是有时候，比如说那个游戏特别冷门，在欧美特别冷门，然后但是他有那个直播画面嘛，你就看到就是。玩的人
他只能自己解说了吧，
然后后边两个朋友吧可能，
啊，
然后后边几乎没有观众，就是他现场那块几乎没有观众
啊，是是是
啊，对，就可能会看起来比较那个不太好看嘛，啊，
但确实也分项目嘛，有些游戏就会这个热闹一点，
你比如你玩个蔚蓝，我看那后边那都是人挤人的观众，
核聚变也是
对
啊，
要是玩那种特别冷门的可能就确实是人比较少看的，
是
啊，
是速通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近两年越来越火了，好像
是，
嗯，
确实这个东西其实你弄好了是有观赏性的，
对
啊，
特别好看，
嗯，挺有意思的，
嗯嗯，这
活动
健身环速通建议这个三年之后都去参加铁人三项，
建议冬奥会整一个环节吧，
建议都去铁人三项试一试，
嗯，
但是别去东京湾游，
都遭罪了。
我看那转播东京湾那水是真的黄，
吓人了。
我看的是那个冲浪比赛，
对，
我以前看那个冲浪比赛，那特好看，那水
对
蓝的
那种，蓝的那种，
对，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健美的 男子或者女子，然后黝黑的皮肤在这飞，这回看着我什么玩意儿，
翻出来那个颜色吓我一跳，
这什么江里是什么那黄大黄大黄水的翻，
吓一跳当时。反正
然后说个别的吧，在这个十八号的时候，上周我们说的那个什么那个传说的
是玩
最新作，现在应该叫什么觉醒传说
破晓传说，
破晓传说，嗯，啊，破晓传说，对，
Tales of Arise
我稍微玩了
一下，
嗯，然后主要玩了一下，因为我觉得还行，比我想象的好，
嗯，看是我感觉周围的人玩的时候评价都还行，
而且感觉每个角色技能还都，因为他上来就给你一个二十多级的号，
是，
嗯，
反正每个角色还有很多的这个技能，
嗯
嗯，然后画面也不错。我同时我分别试了 PS5， 在公司玩的 PS5， 回家玩了一下 PS4 的，就感觉 PS4 的肯定帧数要差一点嘛。
嗯，
但就也还行，帧数稍微低一点，然后就是会有那个 贴图，
嗯，
读取的那个，
哦，
稍微慢
一
点，一
开始糊一下，
完了啪再变清晰，有点那个，
嗯，
别的都还行，就是读盘时间什么的，我觉得都还、
嗯，
都还可以。然后 PS5 的效果非常好，是个高帧数的游戏。
哦，
就我虽然不，我没有去用工具测，不敢说它一直是六十帧，但它就是一个大概是，
嗯，
我总它是个高帧数的游戏吧，我们这么说，
嗯，
大概就是在六十左右的那个啊，体验非常非常不错。游戏的这个系统也，
嗯，
就躲嘛，躲完了砍
对
啊，然后
反正够热闹，够有意思。
热闹是热闹，但是有点太热闹，
这一直不都
这
样。这
个我主要有一个不太好的体验，就是有的时候太乱。
嗯，
因为这个游戏的其实所谓系统就是使招，
嗯，
它也不是有特别多的说两个招之间是有真正的连起来的那个意思，
嗯，
就是你
重点是嗯。把它放上来，
然后你要关注很多的这个 UI，
嗯，
你的血，你 boss 的血，
嗯，
然后你的，因为你使招要消耗一种能量，对，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连携的那个几条头像，你还看，
嗯，
就你还可以放同伴的招，
嗯嗯，
然后你登场是四个人吗？你后边存着的人那个条也涨，你还可以把他们叫上来再帮你打一下，
啊，
那个也就是你关注的本，
嗯，
UI 本来就很多了，
嗯。嗯，
然后场面又很乱，去大家的技能都很华丽，哗哗哗，满屏幕都是光。然后呢，你要躲，你要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躲 boss 的这个技能，而且我觉得判定不是特别的讲究。
嗯
啊，反正它有一个就是你就极限躲避之后会触发的那种系统，
哦，
就觉得你
不太匹配，
不是，就是玩起来有点到底有点乱，但是游戏难度不高，RPG 嘛
是。
所以你就葫芦
就打完了，
连滚键盘，反正也就打过去了。
嗯
啊，所以我还是觉得讲究一点好，讲究点这个游戏的能玩出点意思来。啊，之前我玩这个同样类似的动作 RPG， 我觉得史克威尔那边还是相对讲究一点。
嗯，
包括像最终幻想七什么的，我之前说的最终幻想七确实，我觉得战斗系统哪有点问题。但总体来说，它可能是在讲究的基础之上，那设计的可能
啊，有点
也许可以再改善一下吧，
嗯，
也许吧，咱们就说啊，就是，但是相比之下，人家《王国之心》也好，《最终幻想七》也好
啊，是的，
真的是很讲究，就是他们你一玩你能明白说啊，我得这样，
对
啊，
如果做不到这样呢，我得练练啊，就是
啊，对，
是这种感觉，
嗯，
啊。这次这个传说这个试玩呢，就还是感觉就是还是比较轻度的啊，大家 比这个《二之国》要好重一点，
重一些，
《二之国》那个真的是。啊，真的是连滚键盘，所以我就玩就困嘛，我玩不下去。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那个《二之国》的那个二代？
哦 ，PS 的那个
啊，画面真的好，就是进战斗之后全都就是感觉是你在玩这个吉普力风格的这样一个 RPG，
对，
特别好。但真的挺无聊的，因为实在是太连滚键盘了，就是
决策的东西少是吧？
真的怪，就是随便就打打你，然后你就随便试试招。
嗯，
我真的是后来没玩下去，就太困了。可能人就是给小孩玩的吧，给那个年龄层稍微低一点的，他不想。太难为小孩，打一 boss 打不过去，睡不着，
还哭啥的。
对，因为可能一天就家长只让玩个一个小时、两小时，boss 打不过去，这倒
是
的。好不容易练快打过去了，完就家长叫他睡觉，第二天还从头练完了，一个 boss 卡一礼拜都不行。所以他们可能做的稍微轻度一点，
就是。
嗯，但是这次试完之后感觉不错，比我想象的好，可能就是还变得有点期待了，可能想玩一下。
嗯
嗯，
挺好
的。你们没人说一下《暗黑二》吗？
有啥好说的？
我还没玩啊，
对，也没玩，
好吧，
嗯，而且我买《暗黑二》的预算是让我这个拿去买《激战二》的新资料片，对不起。但是测试我晕了一下，
哎，但是那个国服的战网并没
上，对，
就这个游戏的国服还没，
没有呢，
没说过是吧？
我看了主机的，我在推上看了主机的测试，然后在国内看了一些我朋友买了之后播的，重置的不错。就是你看，我们之前这个绞尽脑汁说暴雪还能怎么着，把这个
是暗
黑
二
嘛，
还能怎么着呢
？确实没怎么着。从测试来看，还没怎么着。
嗯，
对，画面很有韵味，细节也很不错，而且里面加了一个键 ，G 键按完之后可以切回原来的，好像你可以看到提升还是有。
但是就毕竟有这个有暗黑三啊，
哎，是。
但是我印象中暗黑二这个游戏的这个要和谐的工作量还不少，是的。
是，我也不是很清楚国服要怎么弄嘛。
暗黑三是怎么弄？就是
暗黑三
就是
没
写了是吗？
对，就没有写嘛。然后那个断肢什么的都，
因为二它本来是一个很靠它的那个，
我还能靠到疯
是吧？
是
三就不是那个风格了。
对，
但是不知道可能我一直在
反正具体没
会更有点概念。
我说实话，这个对二代重置版的优化，我具体确实没太详细了解。其实我是觉得暗黑二的重置吧，你目前看它重置的画面， 和这个交互上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是觉得暗黑二它作为重置，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对旧版比较新的版本的一些平衡性也好啊，流程体验上的
有吧，
一些可能应该有些调整，但是测试估计也测不到那个时候，所以说，所以说再看吧。我觉得还是等游戏发售了之后看。然后我感觉手柄交互做的还行，虽然我不太清楚手柄人怎么交互，但是我看大家就是看老外玩的很快乐，特别是这我看推特上有很多人是没有接触暗黑二的，然后就直接在主机上，
那就敢预告
玩的挺好，对，这挺不错，反正到时候等正式上了之后再说吧，现在没测出啥大问题来，
中
是吧，
嗯，
然后我说一个网游的，对，正好说一个网游的，
来，
就上周不是说了激战二的新闻吗？最近再说一个，十八号还是十九号，反正就是它伴随着这个新资料片的第一波测试啊，就是刚才说了有三个，就是上周说了有三个职业专精开始测了的同时呢，它又上了一批这个职业的调整，就是比如职业的平衡性调整等等
啊，
它里面有个很逗的调整
啊，
就是首先这个。机战二有一个重甲职业叫守护者，这国内呢其实还挺有梗，因为当时这个孙一峰大哥说的，当时那个广告嘛，我是一名守护者，什么什么以三叉戟作为武器，什么守护我的队友痛击我敌人什么的那个，大家后来改成了个守护我敌人痛击我队友啥的，就不说了。守护者这个职业在基础版本就是不选择专精的时候，它是一个圣骑士，骑士这样的这个这样一个职业
设计啊，
对，因为它的核心机制叫美德嘛，
啊，
就是那种你懂我意思吗？啊，然后整个技能那个色调是这个蓝色火焰，就是还挺帅的，然后它有几个系的那个这个技能，其中有一系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战时指令、战地指令，然后就是这种战吼
啊，
跟我上什么之类的
啊。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可能这个升级跑图大家很喜欢用的技能，叫 retreat
啊，
加这个移动速度，撤退
啊，跑，
对啊，快撤。战术撤退，转进撤呼，差不多这个。然后那个在新的一次这个更新日志里，然后那个制作者说：“我们想了想，这个守护者从不撤退，Guardian never retreat，
取消了是吧？
我们决定把这个名字改个名，我们把它叫 Advance， 前进，冲锋
啊！
然后这个改动上线了，感觉很有意思啊，感觉这个组做游戏有的时候还挺随性的，挺率性而为的，挺逗，就有个这么个小事儿。”还挺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
行，那本周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哎，
朋友们，现在游戏又开始多了起来，
哎，玩起来，
玩起来啊！12分钟，推荐大家去玩一玩。
是，
我很可惜，昨天只玩了半个小时，然后周末可以爽玩一下。
好，
你
还挺厉害的，能停下？
不得不停，
困了是吧？
不得不停啊！
是
啊。行吧，
那就四十二说那个就是大卫老师那个，我还挺想玩一下的，因为现在啊，这个银河城很多，
三 D 的不多，
但正儿八经敢宣称自己是银河城的三 D 的游戏呢，还真不多。其实
上一个是 Control 吧，
其实还没那么多，
对吧？上一个
其实没那么多，
对，是的，
三 D 的没那么多，所以这个值得试一下。
然后美术和设定我特别喜欢，所以我要试一下这个，我也要试一下这个。好，
那么本周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本周抽奖。然后同时呢，大家这个别忘了周日的晚上，咱们节目是周六晚上上线嘛，周日的晚上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虎牙直播，据小五说有这个非常精彩的直播内容。
哦
啊，
啥呀，
我也不知道是啥，他也没跟我说是什么，他就跟我说非常精彩，
有演出，
那就不知道了。
行，
就反正是这个，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我们的虎牙直播间899594899594啊，可以先提前点关注，到时候大家就能看到精彩的直播内容了。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本期网站抽奖，这个 Back for Blood Steam 版的普通版，
用预告一下下期吗？
下期不用，就是咱们这期抽完，再
下
一期是预告再下一期的。
好，行
啊，对，就是三期节目是一个轮回，
周期这个拉开点，
对，差不多是一个月的时间嘛。
好，
对吧？三期节目一个轮回，
啊，
三期节目给大家送一游戏，
行
啊，以后也不止可能抽游戏，也没准抽点别的。
好，
希望这个有想谈赞助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我们。
哇，这么牛逼吗？
联系这个浩伦@gcore.com 啊，对。
行
吧，那就本期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